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。
推窗见月光，呼吸有墨香，在这如水的夜色里，夜阑邀请您品文读心，一起思索。今夜心未眠，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今夜心未眠，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。在今天，我将继续和您分享刘志雄所著的《活得优雅，做时间的主人》。在昨天我们说到了，很多人都问刘弟兄，做那么多事情怎么还觉得不忙呢？刘弟兄说，这是有秘诀的。那今天我们就来看看他的秘诀是什么。享受安息。我们要来查考圣经，看看圣经是怎么教导我们的，我们又当如何面对人生。但也请特别注意一点，不忙是不是就表示没事干呢？不忙是不是就可以跟懒惰画上等号呢？或者说，忙碌是不是就可以跟勤劳画上等号呢？答案是，不是的。这种观念很重要。忙碌的确不是件好事。我工作这么多年，管理一个很大的团队，我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，那就是只要我下面的人显得很忙，就不是好现象。一旦发现这种情况，我大概就会考虑少给他们一些任务。因为忙表示这人可能没有足够的能力担负起相应的工作，有相应能力的人是不会因为相对的工作而忙碌的。如果说你需要极其辛苦才能做这么一点事，那就真的不必如此了。不只是在工作上，在人生的很多方面也是如此。忙碌是不对的，也是不好的。讲得再严重一点，当我们忙忙碌碌时，其实就是在犯罪。为什么呢？在圣经里面，安息这个词出现了196次，平安这个词则出现了346次，平静这个词出现了17次，安稳出现了16次，和睦出现了24次。这些词的原文都是同一个字根，都是讲到我们作为属神的儿女应该有的一种心理状态，那就是平静安稳。我们里面的光景不应该是忙碌的，如果里面是忙碌的，那就不对了。有了这个概念以后，我们才会明白以赛亚书30章15节所说的，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，你们得利 在乎平静安稳。神的儿女要胜过这个世界，要在这个充满挑战的世代里得着属天的力量。秘诀就是平静安稳，就是回归安息。以赛亚书32:18说，我的百姓必住在平安的居所，安稳的住处，平静的安歇所。你注意到没有，圣灵借着以赛亚讲到属神的人应该有的光景。他用三个类似的词来形容：住在平安的居所，安稳的住处，平静的安歇所。我假设弟兄姊妹大概都了解旧约圣经是用希伯来文写的，我也假设你们都知道希伯来文的语系有一个特点，那就是它们有比较级和最高级。只要是重复某个词或者某个概念时，就表示在强调这个词的重要性。圣经里面很少有同样的概念重复三次的，譬如当以赛亚见到荣耀的主时，他说圣哉圣哉圣哉，就表示超级重要，非常重要，所以他重复了三次。一个属神的人应该有什么样的光景呢？圣灵在这里也重复了三次。住在是什么意思呢？表示要持续不断地在平安、安静、安稳的光景里面。我们一定要先有这种最基本的概念，因为如果没有这种概念，你可能还会忙得很开心。一旦空闲下来，你还要给自己多找点事儿做才行。曾有一个人跟我说，我可不要浪费生命。我就跟他说，你知道什么是浪费生命吗？不做事不叫浪费生命，做不对的事才叫浪费生命。因此我们一定要知道神造我们的目的。在威敏斯特小要理问答中，第一个问题就是神为什么造我们，标准答案是让我们可以享受它，并且荣耀它。所以你一定要记住，神美善的心意要在他儿女的身上成就。他希望他的儿女在世上过平安的生活，而不是忙忙碌碌的生活。
每天被时间赶着走出门，手上拿着面包、牛奶和咖啡，公交车上的人都昏昏欲睡，繁荣的国度里都是要虚脱的人，电梯里的人就像将要被触手的宠物，外表麻木，内心想着工作的任务，工作的任务啊，他是老虎。遇见大人物，努力着微笑，努力着微笑，打招呼。离开酒桌，看不清来时的路，看不清来时的路。你为什么如此的迷糊？为什么如此的迷糊？哦，时间都不忙，你也别再为生活紧张，享受宁静的早晨和青草的味道。哦，时间都不忙，你也别再为生活成长，享受家人的拥抱和夕阳。 过紧张，享受宁静的早晨和青草的味道。我时间都不忙，你也别再为生活挣扎，享受家人的拥抱，看夕阳。
我和时间都不忙，你也别再为生活逞强，就算失去了希望也不要慌张。你有多少时间没有沐浴阳光，闻的花香，看着家人的微笑，亲吻他的脸庞，是不是每天都像行尸走肉一样？为了好的住房，为了赶上小王，为什么会这样？世界变了样，生活的压力让你无处躲藏，没关系。
我和时间都不忙，你也别再为生活紧张，享受宁静的早晨和青草的味道。我时间都不忙，你也别再为生活成长，享受家人的拥抱，看夕阳。
我时间都不忙，你也别再为生活逞强，享受家人的拥抱，看夕阳。时间都不忙，你也别再为生活逞强，停下脚步看一看周围的美好。
一间小屋，一盏烛火，一杯香茗，一卷文字。今夜心未眠，叶兰邀您来坐坐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今夜心未眠，我是叶兰。接下来继续和你分享刘志雄所著的《活得优雅，做时间的主人》中的经历五饼二鱼。想想看，如果我们没有平安的生活，原因在哪儿呢？是不是我们没有遵循神的话？我们的观念是否需要调整？一个人一生的服事果效与工作年限有直接的关系吗？未必。主耶稣来到世间，总共工作了多久呢？只有三年半。现在许多牧师动辄都是数十年。如果我们认为做工的时间足够长才能有果效，那就需要问一问自己了。我不是说可以懒惰，而是说要调整观念。很多人常对我说，刘弟兄，你做的真的很多。我真要讲，我真的没有做什么，因为都不是我做的。你明白我说这话的意思吗？五饼二鱼的神迹要告诉我们什么呢？五饼二鱼有没有喂饱上万的人？有，但是总共只有多少饼？五个饼。几条鱼？两条鱼。为什么可以喂饱那么多的人呢？因为神使用。弟兄姊妹，明白了吗？世界上的饼很多，但只有那五个饼神要用。全世界的鱼也很多，只有那两条鱼神要用。那其他的饼跟鱼呢？枉然存在。弟兄姊妹，你我的一生也是如此。我们生命的重点在于能不能为主所用。还记得主耶稣骑着进耶路撒冷的那头驴驹吗？我不敢讲他会不会去到天堂， 但是假如将来在天上看到他，而且可以跟他沟通的话，他应当会讲：我这一辈子就做这件事就值得了。全世界那么多的驴驹，天天让人骑着走来走去，都是枉然。弟兄姊妹，神真的不在乎我们做了多少，神在乎的是我们能否准确地活出他的心意，以至于我们在他的面前真的可以享受他的同在。
心的旅行。
红尘隐去，夜色无边，心灵不眠。翻一卷文字，守一座城池，心向温暖，静候花开。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兰为您主持的今夜心未眠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欢迎继续收听今夜心未眠，我是叶兰。接下来继续和您分享的是刘志雄所著的《活得优雅，做时间的主人》中的部分内容。接下来请听调整观念。神赐给我很多机会去别的教会讲道，带领退休会和福音营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认识了很多爱主的弟兄姊妹。说实话，爱神的弟兄姊妹到处都有，热心的弟兄姊妹也很多，但是拥有安息喜乐的弟兄姊妹却不多。大部分的弟兄姊妹都有重担，传道人更是如此。不管是在海外还是国内，我遇到一些传道人，刚开始因为不熟，一般不会坦诚相告，多半虚应平安啊，喜乐啊，感谢主啊。一旦熟了，掏心剖腹地说出一肚子的委屈。别以为只有牧师一肚子委屈呀，你只要在教会里面多服侍一点，没有委屈才怪。问题出在哪里呢？首先，我们的观念需要调整。弟兄姊妹，你有一肚子的委屈说明了什么呢？说明了你在主面前活得还不对。当你在主面前活得对的时候，就不再有任何委屈。别人可能还是会误会你，批评你，但你不再觉得委屈，因为你是活在神的面前，活出神的心意。曾经有个弟兄被人严重误会，我们在旁边都看不过去了，就跟他说，你看人家写了不堪的内容污蔑你。那个弟兄说，我告诉你两件事，第一，他还不了解我真正的弱点在哪里，我脑袋里的罪恶和软弱要真被他挖出来，那才难看呢，比起他现在对我的侮辱更加不堪呀。第二，更重要的是，我相信耶稣的话说，为义受逼迫的人是有福的。多年前，在一个小小的查经班里，一群穷学生中间有一个较为有钱的弟兄，在他们中间做了一个实验。 他跟其中一个人说道，从现在开始，你不能主动招惹别人，只要有人骂你或是有人打你，你不回嘴也不回手，我就给你$100，但这事只有你知我知。当时正是处于美国经济萧条期，外出打工最好的待遇是$3一个小时，还有$2或$1的。于是那个同学在学校走来走去，就期望有谁骂他一句，他就千谢万谢。如果有人给他一耳光，他更不知道要感谢到什么地步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相信另外一个弟兄所承诺他的。为什么我们容易受他人言语的影响呢？因为我们不相信主耶稣对我们的承诺。主耶稣说，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。如果你真知道主耶稣说有赏赐，也真相信主耶稣说赏赐是大的，即便遭逢人的批评，还会生气吗？应当是不再那么容易生气了吧。所以我们的观念需要调整，我们真的要求主调整我们的观念。其实你想想，很多时候我们忙这忙那，忙了半天，结果是什么呢？我们的思想、情绪、属灵的生命都因为忙碌受到严重的损害，却还不自觉。我们忙到一个地步失去耐性，我们忙到一个地步失去爱心，忙碌的结果是根本得不到你想要的。我们真需要求神给我们恩典，让我们知道怎样安排自己的人生，安排我们的生活，不要枉然劳力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到这里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下期节目中我们再会，祝您晚安。
十二点的中午，起来开始忙忙碌碌，
脑里稀里糊涂，双眼开始麻木，
在一个人的屋里开始忙忙碌碌，
为了继续迈步，为了不肯认输，
总是在人潮人海中继续忙忙碌碌，总是想你想我想他这样忙忙碌碌，总是被生活逼迫的像他这样忙忙碌碌，这种忙忙碌碌，这样忙忙碌碌。在为了生活所逼迫的时候不得忙忙碌碌，在为了孩子的学习的时候不得忙忙碌碌，在为了吉他的动力的时候不得忙忙碌碌，这种忙忙碌碌，这样忙忙碌碌，这样一天一天又一年一年，还是忙忙碌碌，还是忙忙碌碌，这样一天一天又一年。